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17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喺北京四通桥上挂起巨大嘅抗议横幅标语，传遍海内外之际，中共嘅20大会议16号喺如临大敌嘅气氛下召开。喺大会堂嘅万人厅里面，昂首阔步嘅习近平自然系全场嘅焦点。被指谋求第三任期的习近平，在他的报告当中总结第二任期乃至上台10年的功绩，陈述下一步的任务。观察人士认为，中共这个报告的系列讲法并无新意，反而是会场上一些场面引起更多人的揣测。受邀出席大会的18名在世政治老人当中，前党魁江泽民和94岁的前总理朱镕基以及吴邦国、罗干等人都缺席。已经需要旁人扶住进场的胡锦涛收到了不少惊呼，而105岁的宋平就坐住轮椅进场，似乎是破除了习近平控制政治老人的传闻。最引人注目的是李瑞环，当习近平上台演讲时，在座的人都鼓掌欢迎，唯见李瑞环目无表情，双手双臂垂低，纹风不动，只是双眼紧盯从前面走过的习近平，仲唔知道点解意味深长地点咗一下头。习近平喺会上作报告时，其他人专注喺度听，李瑞环就埋头写笔记，一直冇抬头。有人话李瑞环曾经被称为最大嘅改革派之一，而习近平正在搞闭关自锁，佢咁样嘅表现耐人寻味。据报道，由46人组成的中共20大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排名前8位为习近平、李克强等7名现任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第9至26位就是依简体字姓氏笔画排列的现任政治局委员。江泽民被排在27位，曾庆红排名第38，仲在李南清之后。有台媒报道，习近平迈开大步，将苍老好多的前总书记胡锦涛抛离好远，更苍老的江泽民就不见踪影。这一副场景就好似习近平想在党内塑造的地位，但即使连任，习近平亦都无法摆脱中国目前面临的5大急需解决的困局，包括家庭和企业信心崩溃、清零政策重创经济、房地产市场陷入危机、科技企业遭打压之后大幅裁员，以及金融系统的脆弱。纽约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说，尽管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身上，但他的人生、使命和政治归根究底都不是关于他个人的，而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的确有个独裁者统治住当代中国，但那个是习近平为之服务的中共，而并非他个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一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遭到这个政党的劫持。目前乌克兰战场上，乌克兰一方正在扭转局势。美国军方日前公开披露了这个变化背后的奥秘。美国太空军负责人杰伊·雷蒙德上将接受 BBC 采访时指出，乌克兰战争是第一场商业太空能力发挥重要作用的战争，亦是第一次战争双方都依赖太空能力的主要冲突。但有评论指，乌克兰不具备太空战的能力，雷蒙德等于间接承认了美国直接参战。雷蒙德没有详细说明美国及盟友如何向乌克兰提供帮助，但他告诉 BBC， 美国利用太空技术帮助乌克兰提供精确打击，利用太空技术提供导弹预警。据报道，目前在太空有5000多枚人造卫星，其中有成百上千的军事用途卫星。乌克兰没有军用卫星，但是乌克兰通过很多途径从西方得到帮助。首先是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的 ISR 卫星，在揭露战争真相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乌克兰得到的商业卫星图像的数量多过以往任何时候。 太空嘅 ISR 幫助認定咗最初俄羅斯軍隊喺2月24號入侵烏克蘭之前進行集結，以及隨後嘅部隊同軍事裝備調動。衛星仲幫助追蹤喺黑海嘅俄羅斯軍艦，包括被烏克蘭擊沉嘅莫斯科號巡洋艦。咁樣就揭開點解烏克蘭能夠精准打擊俄羅斯嘅軍事目標之謎。而英國太空司令部司令戈弗雷亦都透露，仲有好多具有太空能力嘅國家亦都喺度注視住烏克蘭，例如英國空軍喺北約克郡菲林代爾斯嘅巨型雷達亦都能夠跟蹤彈道導彈發射。美國而家正詳細討論喺英國安裝更強大嘅雷達監視太空活動。最近烏克蘭志願者已經籌集咗足夠嘅資金購買整個衛星，幫助軍隊偵測俄羅斯嘅目標，亦即係話俄羅斯同後來嘅烏克蘭都喺度依賴太空設備提供嘅定位、導航同埋計時服務，精確打擊對方嘅關鍵目標。俄羅斯利用自己嘅格洛納斯定位衛星尋找目標，而烏克蘭就獲得美國提供嘅精確武器，例如海馬斯火箭射程達80公里，由 GPS 制導，能夠摧毀諸如彈藥庫同指揮中心等後方目標。英國國防參謀長、海軍上將拉達金最近警告話，俄羅斯可能會對太空當中嘅西方目標發動攻擊。美國太空軍負責人雷蒙德上將話，我哋擔心各種不同嘅威脅，美國及其盟友希望確保太空安全同杜絕不負責任嘅行為。從目前形勢睇，太空軍事化實際已經成為現實。中共二十大16號召開，中共未來對台海嘅策略會否有變化，亦都係外界關注嘅問題。而習近平喺二十大發表政治報告嘅時候，聲稱對台灣爭取和平統一嘅前景，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嘅選項。對此，台灣總統府發言人張敦涵表示，國安團隊嚴密掌握相關局勢，並持續密切關注相關發展。佢並重申，台灣嘅立場好堅定，國土主權不退讓，民主自由不妥協，呢個係台灣人民嘅共識。針對習近平反台獨嘅舊調重彈，重申所謂貫徹對台總體方略及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等一貫主張，台灣陸委會16號指出，陸委會強調，面對國際情勢劇烈變動及內部社會經濟挑戰之際，中共嘅對台政策始終冇新嘅思維路線同正確判斷。陸委會鄭重聲明，蔡英文總統今年國慶演說已經明確表達台灣嘅堅定立場，即係維持台海及區域嘅和平穩定，係兩岸共同責任，持續站穩四個堅持，強化四大韌性，堅定捍衛國家主權不退讓，而兵戎相見絕非兩岸選項，呢個係台灣人民及國際社會嘅共識，更加是当前中共当局必须面对的事实。台湾的主流民意亦都清楚表达，绝不接受中共设定的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等任何最终局面，亦唯有台湾2300万人有决定未来的权利。陆委会正告中共当局放弃强加的政治框架和武力胁迫侵犯作为，尊重台湾人民对主权和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坚持，以理性平等及相互尊重的态度和平务实处理分歧，才是重启两岸良性互动的根本。陆委会针对中共二十大之中国大陆内外部发展和对台影响，将会持续严密掌握相关情势动态，妥善评估应处。目前仍在忙于招募新兵以增援战场兵力的俄罗斯，日前发生严重的新兵开枪伤人事件。据俄罗斯国防部10月15号公布的消息，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的新兵训练场上，两名正在接受初步军事训练的新志愿兵用配备比自己的武器开枪扫射，导致了几十人死伤。 俄罗斯国防部喺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呢两人嚟自一个独联体国家，喺别尔哥罗德州西部军区嘅训练场上实施咗恐怖主义行为。声明当中透露，当时呢一啲表示愿意参加喺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嘅新兵志愿者，正在参加一个消防培训嘅课程。袭击者突然用自己嘅武器向其中一个部队单位嘅人员开火，导致11人丧生。另外有15人因为不同程度嘅伤势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救治。俄罗斯国防部话，两名恐怖分子已经喺还击当中被击毙，目前执法人员正在现场调查。俄罗斯国防部并未透露开枪嘅两名新兵嘅具体信息以及佢哋嘅动机。俄国主流传媒亦都只系简短地报道咗消息，但喺普京嘅部分动员令遭遇俄罗斯各地民众反对嘅背景下，今次新兵开枪扫射自己部队嘅事件更令外界关注。而喺当前嘅形势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嘅口气亦都喺度不断变化。普京喺哈萨克峰会结束之后，喺记者会上否认为自己设定摧毁乌克兰嘅任务，并话而家冇必要进行大规模空袭，因为大多数指定目标已经被击中。佢仲表示，对俄罗斯预备役人员嘅征召将会喺2周内结束，亦都冇进一步动员嘅计划。佢仲重申，俄罗斯愿意会谈，如果乌克兰准备参加会谈，将会需要国际调解。继俄罗斯军队喺乌克兰接连承受重大挫败之后，普京嘅讲法似乎代表佢嘅态度略有软化。中共地方政府财政紧张，罚款创收亦都越加疯狂。内蒙古满洲里市警方近日通报，一名女子因为喺垃圾箱违法执垃圾被罚款，引来网友痛骂。网传当地官媒嘅影片报道，满洲里警方通报话，10月12号凌晨3点几，该市道北派出所公安巡逻时，发现咗女子刘某某正在某小区门口嘅垃圾箱内私自捡拾废弃垃圾，违反咗该市关于严格废品管理规定，因此对其处以200元人民币罚款。影片当中显示，两名公安将该女子带到派出所门前拍照，仲将佢带入派出所内讯问。陆媒报道嘅标题仲用咗公安雷霆出击等讲法，引起民间嘅愤怒，批评呢个系对底层民众赶尽杀绝，贫穷何错之有。影片传到海外 Twitter 上，网友斥责警方行为令人发指，质问呢个仲系人类社会咩？地方当局嘅吃相太难睇啦。一啲网民留言，仲罚款，边个有钱仲翻垃圾桶？简直啦！根本就不想让老百姓活着，今年恐怕好多人过唔到冬啦。确实，动态清零使本来经济就持续下滑嘅大陆更加民不聊生。呢一张网传图片就显示寒冬即将来临，但北方城市嘅好多居民却为咗悭钱争相报停暖气，只系不知道佢哋如何熬得过寒冬呢？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